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
上次我们查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到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信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男女婚姻的问题。保罗不但针对个别的问题做解答，同时也把他的意见作为通则，运用到信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到结婚或者独身，离婚或者再嫁再娶，都是人生常常会有的经验。信徒必须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问题。
更要紧的是，信徒应该守住神所给的恩赐，没有分心的去为主的事挂虑。
这一次我们要查考第八章，从这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都是谈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他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也都是跟文化背景有关的。我们都必须要从当时的文化去看这几章的圣经。
也许圣经里提到的一些事好像和我们现今扯不上关系，可是圣经所提供的原则却是可以运用在我们今天个别的情况里的。
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属灵的婴孩，是吃奶的，他们在一些最起码的伦理或者属灵的事情上都分不清是非好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疑问。
不错，他们在教会里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轻看和自己看法不一样的人，就难免引起争论，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于是就请求保罗来解答。
底下第一节到第三节所提到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第一节说，论道即偶像之物。
论道即偶像之物，这是哥林多人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说过，哥林多城有一个亚夫罗底特神庙，那些人把祭物献给亚夫罗底特女神，其实亚夫罗底特女神根本就不能够享受这些祭物。那些膜拜他的人呢，却相信亚夫罗底特会吸取这些祭物的精灵，所以总是把上好的祭物带到庙里去献祭。
这些祭物就是庙里的祭司，也就是那些妓女，他们养生的食物。可是他们也吃不了这么多的祭物啊，所以就会把多余的拿到庙口的市场去卖。于是在亚夫罗底特神庙的外面就有一个当地最大的市场，因为祭物通常都是最好的，所以当地的人都知道要吃最好的而且最便宜的肉，就要到庙市里去买。
那么问题就来了，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去买那些又便宜又新鲜又上好的肉呢？
还有当别人请信徒到最好的餐馆去吃饭的时候，信徒明明知道餐馆的肉是献过祭的，那么应该接受邀请呢，还是应该拒绝呢？
假如啊，有弟兄姐妹请吃饭，他得意洋洋地对你夸口说，这个肉是多好多便宜，那你也知道，除了庙市以外，不会有别的地方能买到这么好的肉，那你要怎么办？怎么跟他解释呢？
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答案。他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信徒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知识的运用必须以爱心作为前提，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自以为知道什么的话，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的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可是如果一个人爱神，他就是神所知道的人。
也就是说，神认识我们，不是因为知识，而是因为我们对他的爱。底下保罗就根据这个前提做了解释，第四节到第六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在宇宙中只有一位神，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偶像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假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有人把他当作神来拜而已。
可是第七节第八节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保罗所说的那种基督徒今天还是有，那就是一个人虽然信了主，可是他的知识却停留在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从前拜偶像的文化还是左右着他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有的人虽然信了主，可是在他的心目里偶像还是真实的，他认为吃祭物就能跟偶像发生某种的关系，那么当他吃了祭过偶像的食物以后，他的心里就会觉得不安。
事实上，这不是因为他吃的东西影响了他，使他污秽，而是他自己的看法污秽了他的心。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17节说过，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可见我们不能够因为食物更讨神的喜悦。
所以这里说的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这不是指着我们的健康说的，而是指着我们的灵性说的。
既然是这样，凡是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信徒都可以吃。如果我们不吃，不是因为我们在乎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而是为了不绊倒人，是为了别人的良心而不吃。
可是基督徒虽然有这样的知识，在吃喝的事情上，保罗说还是有一个限制，那就是第九节的话，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基督徒虽然因为有认识神的知识，知道自己在吃喝上是自由的，可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却受到一个限制，那就是不能够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
第十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
如果有基督徒认为偶像不算什么，没有必要把偶像放在眼里，就随便接受人家的邀请，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种行为就非常不妥当了。因为所谓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和第十章说到的鬼的宴席是同样一件事，它等于是参与了祭祀鬼神的仪式，就是拜鬼神的庆典，这和吃祭偶像之物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基督徒不应该在跟异教风俗有关的活动里面出现。虽然我们认为偶像是虚的，可是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拒绝守那些受撒旦控制的活动。
因为那些软弱的人，他们没有像你一样的知识，他们还是像从前拜偶像的时候一样，认为吃祭物可以得到从偶像来的福气。既然他们认为像你这么有知识的人都可以接受假神的福气，那么他们也就放胆去跟着做，你就是把他绊倒了。
所以十一节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保罗说，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那弟兄虽然在知识上是软弱的，可是他还是弟兄啊。
保罗责备那些滥用基督徒自由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自由害了那些良心软弱的人，使他们沉沦。这里所说的沉沦不是指灭亡，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我们知道这是指叫那个人在吃喝的事情上使自己的良心跌倒。
不错，基督不但为刚强的人死，基督也同样为软弱的人死。那么我们既然同样是弟兄，我们就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知识去绊倒基督所拯救的人。
最后12节跟13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保罗又回到起头他所提出来的用爱心去运用知识的原则。这个爱心叫我们不因为自己的自由而绊倒弟兄，得罪弟兄就是得罪基督。
是啊，怎么吃喝并不是罪，可是如果因此绊倒人，就是得罪了那位救他的主基督。
不错，保罗用三个我来强调，这就是他自己实践的原则，那就是绝不做叫弟兄绊倒的事。到第九章的时候，保罗还会重复的强调这一点。接着我们就来读第九章。虽然这一章看起来好像它和前后两章都搭不上关系，其实它却是保罗从不同的角度把他在第八章所提出来的原则做充分的解释。
在第八章保罗提出来的原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知识跟自由必须在爱心的原则下面来用。
保罗在第八章结束的时候用三个我字来强调说，这就是他自己实践的原则。所以很自然的接到第九章，他就从自己的见证开始，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原则，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三节为止。
然后从十章的十四节起一直到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就说到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个原则。
那么首先在第九章第一到十四节，保罗用自己使徒的权柄作为话题，这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的问题，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和有人不承认保罗是使徒身份有关的，所以保罗就先利用这个话题来解释这个原则。
保罗提到他使徒的权柄有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保罗使徒的身份是神所赋予的，第二个部分是这个使徒的职分所赋予他靠信徒供应生活的权利。
保罗说他在基督里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行使神给使徒所有的权柄，可是为了爱心的原则，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利。现在让我们先来念第一到第三节。
一到三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
我们千万要注意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语气，他实际上是把自己带到法庭的审判里。保罗好像把控诉他的声音用反问的语气来说出来，说他有什么自由，他有什么权利自称使徒，他有没有亲自见过耶稣来表达出来。
是啊，保罗要分诉的就是他有使用使徒权柄的自由，他是使徒，他也亲自见过耶稣。
我们知道盘问和分诉这两个词其实是当时在法庭上用的字眼， 是一般人很熟悉的。保罗这么用，等于是告诉别人，我是很严肃的这么说，我所说的是经得起法庭验证的。
至于什么是使徒呢？圣经里说到使徒，广义的说，就是指奉神差遣，执行神所托付使命的人。
那么狭义的说，使徒又是谁呢？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三节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亲自呼召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成为耶稣目击的见证人。从那个时候起，使徒的名号就指向这十二个门徒了。
不过，我们必须要知道，使徒的定义，不管是广义或者狭义，他们的职分从起头就不是经过人选举的，都是出于神的拣选。
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彼得为了递补十二个使徒里卖主的犹大所留下来的空缺，用摇签的方式选出了马提亚，让马提亚和其他十一个使徒同列以后，圣经后来就完全没有提过他们选出来的马提亚，却拣选了保罗，这就是一个证据。
虽然有些人认为保罗根本不像其他的使徒亲自跟过耶稣，所以拒绝承认他使徒的资格，可是因为保罗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的确亲眼看见了耶稣的显现，也亲自经历了耶稣的差派，所以他肯定地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也就是说，他符合了做使徒的条件，包括亲眼见过耶稣，被神拣选，跟承担了做耶稣复活见证的使命。
即使这些还不足以向哥林多人证明他是使徒的话，那么圣经也广泛地指那些受神差遣去传道的人是使徒。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是他把福音传给哥林多人，是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信徒是因为他得到救恩，这就足以证明他至少是哥林多人的使徒。
保罗用印证这两个字，这个印证两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具有权威加封的文件，那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使徒权柄强而有力的证据。
保罗说完了自己使徒的权柄以后，就用了一连串的问句叫哥林多的信徒反省，像他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跟其他使徒一样拥有使徒应该有的权利？
这是在第四节说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
权柄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多半的时候指能力，也可以指权力。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根据上下文就知道这个词应该是做权力讲的。
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跟主的兄弟并讥讽一样吗？
保罗到底结过婚没有？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却是一个叫人觉得很好奇的问题。尤其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谈到他对婚姻、对手独身问题的看法，这就让我们难免会问，保罗有没有结过婚？他的看法是不是只是理论而没有实际的经验呢？
我认为啊，保罗是一个结过婚的人，因为根据使徒行传26章第10节，保罗说他没有信主以前也曾经得到公会最高权柄的许可，囚禁杀害很多的圣徒，并且出名定案，所以保罗当时一定是犹太公会的一份子。按照犹太律法的规定，公会的成员必须是已经结过婚的男人。
不错，有不少人赞成这个说法，而且相信保罗的妻子很可能早就死了，也有人猜测他的妻子是因为保罗信了主以后就离开了他。不过呢，不管怎么说，保罗后来一直过独身的生活却是一个事实，也许这也成为哥林多信徒议论他的地方，所以保罗提出来辩护。
第六节说，独有我 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
这句话是指保罗和巴拿巴必须靠其他的工作收入来维持生活。保罗用反问的语句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像其他使徒一样专心传福音，靠教会支持我们的生活吗？
下面就是保罗进一步的解释，第七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
这是在当时的社会人人都明白的一般常识。
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继续根据摩西的律法解释，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么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
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句话是引用《生命记》第25章第4节。保罗说明摩西的律法不只是为了牛，律法里的精神更是崇高的，是为了叫那些劳苦努力的人不会失望，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报酬。
接着11节跟12节，保罗就用自己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来解释，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保罗是把福音传给哥林多教会的使徒，他如果要求哥林多教会供养他生活的需要，一点也不算过分，他绝对有这样的权利这么要求。可是保罗说了下面一句重要的话，那就是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这里保罗再次点出了基督徒运用自由的限制，就是爱，为了爱他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
保罗说我们，就是指他自己和跟他一起在哥林多教会工作的同工巴拿巴。根据我们倒凡事忍受这句话，言下之意就是接受教会供养的事一定曾经引起教会某些人的反对，所以保罗就选择放弃这样的权利。因为能够自由地传福音给哥林多人，比争取得到自己的权利更加的重要。
我听说啊，有些教会他们亏待传福音给他们的人，没有供应传道人的需要，叫传道人没有办法生活下去，这叫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他们实在是不懂得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真理。
的确是的，现在的传道人多半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为了专心服事，宁可放下自己靠职业养生的权利。如果教会不好好的供应传道人的需要，以至于传道人无法专心传道，最后灵性受到损失的还是信徒和教会。
是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没有传道的人又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今天有些地方为什么福音特别的荒凉，我们做信徒的是不是应该要反省一下了呢？
不过这是我们查经的时候所引出来的应用，保罗在这里用自己的见证所说明的原则还是我们的焦点，那就是信徒在基督里的知识和自由在应用的时候必须有限制，这个限制就是要根据爱的原则，根据爱作为出发点来运用。
最后13节跟14节，保罗还根据神的定规来说明，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
圣殿祭祀的制度是神所定规的， 格林多教会里的犹太信徒应该最清楚，犹太祭司分领坛上的祭物是神所允许的，而且是一般人不能照样做的，是他们的特权。
这既然是神所规定的，那么神的仆人，那些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也是他们的权利。
到目前为止，保罗强调的是使徒的权利。虽然这是使徒的权利，可是他用自己的见证来说明，他从来就没有强求自己应该得到这样的权利。原因就是同样的，根据运用基督里自由的限制这个原则。
这个题目还没有结束呢，我们要继续一直查考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才可以告一个段落。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次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继续一起查考哥林多前书。我们下次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
有愁